看到接下来立刻画风一转，他就说，妈妈你不要难过感伤这些事，我们真正该办的事都没有办。他说你看，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许多日，那带回来好多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来回几个月，妈妈跟哥哥商量商量，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不然倒叫他们轻看了，就是你们这些做总经理做董事长你们在干嘛。所以你看到有没有发现宝钗在为家族担忧，他说我们也不商量一下，这些人跟哥哥辛苦了几个月，在路上还碰到盗匪，你回来连慰劳金都不发，也没有请客，你这个家族还要不要混下去？你今天在社会上挂着这样一个大的商业的招牌，绝对不是一个人干起来的，你底下的员工所有的东西尾牙也不请，那个年终奖金也不发，你看看明年会怎么样。好，我觉得宝钗完全在思考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在细读这一段话，就是他的头脑里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人绝对是继承家业的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好，所以我就觉得宝钗在今天就是这个人绝对就是办事的人，而且他冷静理性啊，在这种场所里面，他说我再读一下啊，哥哥从江南回来许多日，卖了很多的货物，赚了很多的钱，那应该这些货物也就发完了。那发完以后都忙完了，辛苦完了，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来回几个月，那妈妈应该跟哥哥商议商议，应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不然倒叫他们轻看了，无礼似的。母女正说之间，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有没有看到对比？薛蟠的眼中有泪是因为他最爱的人出家了，他最爱的人的对象自杀了，他忽然在青春里面的那种痛苦，所以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可是也因为这个真性情，你知道薛蟠绝对没有办法继承家业，因为继承家业要有绝对的冷静，因为这个家业不是普通的家业，我们一再强调说薛家是皇商，整个皇族的商业全部操控在他们家手中，所以你出来一个这样动情的每天含着眼泪的人，这个家族是势必垮掉啊，势必垮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宝钗就代表了那个要撑起来的那个角色，有时候很好玩，你看到这种家族最后不一定是男性，真的是这个女孩子啊，她代表了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她刚才讲说我们应该要请客要打点要发慰劳金，都在为她家族的事业着想，她不是从情绪上来讲，她是说这是一个你家族要维系下去你必须要有的经验，她在提醒她的妈妈。照理讲薛姨妈跟丈夫这么久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有一个薛家的惯例，可是妈妈竟然忘掉了，哥哥又糊里糊涂，最后只有宝钗提醒，宝钗在提醒。所以薛蟠眼泪未干一进门就跟她母亲拍手说道，拍手说道，我们看到都是动作，因为薛蟠就是情绪激动的人，所以宝钗绝对不会拍手，对不对？宝钗永远冷冷静静讲话，所以你看到肢体语言越大的人其实越是情绪的，所以拍手觉得很难过，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柳大哥尤三姐的事吗？那薛姨妈说我在园子里已经听说了，大家正在议论，那我在这里正跟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那薛蟠说你说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那薛姨妈说可是啊，柳相公那么一个年轻聪明的人怎么就一时糊涂？注意世俗的角度，世俗的角度对一个人的自杀，对一个人的出家，其实到现在为止大概也离不开负面的看法，离不开负面的看法。可是我刚才已经提过，为什么文学里面的出家跟死亡常常是最动人的场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文学会使我们发现两个自我，因为在现实里永远鼓励着你在现实里要成功它才是圆满，可是有一个部分是在另外一个自我里做不妥协的一个完成，那是另外一个自我，所以文学的功能在这个地方产生了非常强的平衡。所以很多人认为一个很粗俗的看法，就是说如果罗密欧朱丽叶看了以后小孩子都学罗密欧朱丽叶自杀不是很惨，所以很多人是从这个角度认为文学有些文学会被禁止，可是刚刚好相反，你注意一下，读罗密欧朱丽叶读到最感动哭得最厉害的人他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随着剧中人已经有过一次死亡经验， 所以在现实里回来的时候它是比较平衡的。所以现在西方的比较现代的心理学的美学是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梵谷自杀的梵谷的话我们这么感动，因为我们有一个部分是梵谷，可是看完梵谷的话感动完了以后我们在现实里不会去做那个选择。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社会自杀率越来越高的时候，是因为它文学艺术的东西少掉了，他的某一个坚持的那个宁为玉碎的毁灭的那个梦想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在现实里就去完成，所以刚好是一个不同的解释。所以今天在台湾其实我很希望讲这个东西，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的美学谈的刚好跟我们相反。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为什么越来越多什么在网友上联络然后就一起相约自杀，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文学的阅读极度没落，他们没有这个部分的满足感。就是如果你读，我们大概中学时候在看梁山伯祝英台的电影，然后哭得稀里哗啦这样子，然后那个年龄哭过以后，你回到现实里有一个部分拿掉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使人净化，让你干净，因为你哭过了以后你到现实里就好一点。你没有哭过，你那个哭憋在心里面，你在现实里它会走向绝望。所以我们看到刚好是跟我们一般的人的解释是相反的。所以父母不要担心说孩子在读什么悲剧啊什么，要让他多读一点悲剧，因为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使人进化，因为他会疏解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他有很多他自己不知道的身体上的忧郁跟感伤性的东西，他在发育的过程里他也意识到他自己身体里面的某一个东西是毁灭性的。所以其实在心理学上了解到青春期这个时候的自杀倾向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状况，就他有一个实验性，他想去实验。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读了台湾的小说家王文兴写的 一篇小说，他里面就讲一个高中的男孩子就是尝试着用刀片去割自己的，因为他听说那是生命线，生命线越长越可以活得久，所以他在那个他整个小说在写一个游戏，最后割到动脉，讲这件事情。可是很奇怪，就是其实那个心理状况，我们在那个年龄有时候会有那个部分，就是很想去试。自杀对那个年龄来讲，不见得是一个有什么事件的事情，有时候是他要实验他的生命生跟死是什么，他想去跨过那一条线去试这个东西，几乎变成他的某一个游戏。可在文学里读过以后，很奇怪，在现实里你不会有这个欲望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会提供一个跟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事件青少年的 那种自杀事件刚好不完全相同的解读。好，所以我特别提到说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其实薛蟠啊或者这都是这个年龄层，好，所以他们会有这些反应。所以薛姨妈在这里批评柳湘莲批评尤三姐也是一个世俗的角度，因为世俗一定认为这是悲剧。可是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读六十六回的时候觉得那个揉碎桃花红满地觉得好美的句子，尤三姐的死亡是被曹雪芹写成诗句的，揉碎桃花红满地，就是他那个剑一划过去的时候血蹦出来，接下来作者写的是一句诗，揉碎桃花红满地。那只有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觉得死亡这么美，死亡这么美，而且他要这个美丽的死亡，他不要那个邋邋遢遢的死亡。所以这个东西是在心理学上绝对可以理解，可是到薛姨妈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就看不到揉碎桃花红满地那个美，他会觉得好可惜，这两个人怎么这么糊涂，看起来聪聪明明的怎么会做这样的事。这就是不同角度在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